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生命记》第24章，白纸黑字，清清楚楚。有的时候，我们对于一些，我们对于神心意的了解，好像是一翻两瞪眼，好像是零和游戏，好像是把它变成一种道理。其实，在生活的里面，有很多的事情是。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但是怎么样，这也不是神的心意。但是人会软弱，人软弱就会有一个做法，那么这个做法既然出来了，怎么样呢？你能怎么样？除非有些事情上帝说一定要把它治死的，那么还不至于到治死的罪，那么怎么样呢？人会软弱就会做不合神心意的事。所以呢，一个叫什么？一个叫神的心意，这是我们生活行事为人的一个方向。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很真实我们会做的一种光景，等到我们实际做出来的跟神的心意之间有一段差距的时候，我们是要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它。我们是会感觉我们自己需要被拯救，我们需要这位神加添我们力量，我们在新约时代的我们真的我们需要那位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们的罪，也是从死里复活的这位基督将他复活的生命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越来越走向神心意里面的生活。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生命之道，生命的道路。还有一种怎么样？还有一种就是宗教的之路，宗教的一条的路是什么呢？我们就是一直用自己的能力在撑住一个道理上面的懂，结果完全靠自己的力量，那么做不到怎么样呢？暗地里面做不到，在明处也要装的给人家觉得我们做到了。这两条路完全不一样，所以到我们这边讲，好，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人可不可以离婚？不可以，那么离婚了怎么办？这是我觉得这才是一个重点，我们不要搞错了，可以离婚，不可以离婚，一个离婚的人跟一个不离婚的人，一个不离婚的人一天到晚在心里面咒骂他的老公或者他的配偶早点死，跟一个怎么样呢？跟一个离婚的人，他以后知道悔改，怎么样？这两种，一个是没有离婚，一天到晚咒他的配偶，这个咒诅他的配偶；一个是已经离婚了，他知道他这样做神不喜悦，怎么样？他尽到，他把第一段婚姻的那一种的自己的亏欠，在第二段婚姻里面，因为他悔改以后知道该怎么样。那你说这两个人，这两个家庭，这两段婚姻，这两个人到底怎么说嘛？我们怎么说嘛？今天你看，太多的人是从宗教的教条的这一个角度去告诉人家，应该做不应该做。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那些做不到的人？这是神的心意，做不到。我们来看看，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就在那个地方讲到说，为什么什么摩西准你们修书？但是事实上呢，在耶稣很清楚讲出神的心意是，真的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这是神的心意。但是怎么样呢？因为神摩西体贴我们肉体的软弱，所以准许我们写修书。不要把写修书可以离婚这件事情当作是稀松平常。当一个人一离婚，就给我们看见说，这是我肉体的软弱，那么这样的人就有救了嘛？这是我肉体的软弱，我没有办法跟他生活了，所以我跟他离婚。那怎么样呢？主啊，求主你怜悯，怜悯我怎么样呢？怜悯我这样的肉体的软弱，没有办法用爱，没有办法用包容去跟配合相处的这样的一种光景。主啊，你救拔我。假如任何一个离婚的人愿意做这样一个祷告的话，这是不得了的突破。 但是假如说我们只是在道理上说我想离婚，为什么离婚呢？你看在生命记第二十四章讲的说，若是结了婚以后，对不对，是吧，你觉得这个太太你不能跟她相处了，就写休书给她，意思就是说你就可以离婚。假如你用这一点来正当性你想离婚的心的话，这是神的心意吗？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灵窍，就是看我们的灵窍开不开。今天多少人为自己的行为合理化，但是怎么样呢？圣经虽然有记，圣经这个记是神的心意呢，还是因为我们人会这么软弱会做这样的事呢？假如这是人的软弱会做这样的事的话，就不要把那样的圣经当作神的心意来合理化，来正当化自己肉体软弱的这种的光景，不是这样吗？而里面讲到种最重要的事情是，你要想得很好，你写休书是可以呢，等到以后又发现说，哇，从前你写休书的那个配偶还是相当不错了，以后你再要娶她回来的时候，圣经里面就说了，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神这个所赐你为业之地被玷污，就是你自己写休书休掉的这个妻子，你以后怎么再把它娶回来。那么用今天的话来讲，我们的心意是，我们常常还要做一件事情，是劝人家和好，有没有？但是这在什么呢，一个也没有娶，一个也没有嫁的情况之下嘛。假如两个都一个娶了，一个也嫁了，那么怎么办呢？今天我们人常常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又没有办法按照神的心意，那怎么办呢？有软弱，只好退而求其次的做一些神许可的事，又不知道我们要付的代价有多大。今天有太多人太轻易的，不信主的人我们不说了，信主的人知道神的心意，我们太轻易的不把神的心意当作我们生活里面我们真的应该要靠着主去持守的这样的一种信念，没有，太轻易了，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以后我们可能写了休书休掉的妻子是比以后你再结婚讨进来的配偶还等于说你把最好的嘛把它休掉了，以后你以为娶的会怎么样，其实再娶进来的可能是比第一个更差也不一定，你有什么把握？今天有的时候我常常是从反过来想，你既然自己选一个老婆不好，那证明你的眼光，证明你对人的了解差，那么你怎么有把握证明你第二次再找个进来会比第一个更好呢？是不是这样？当一个人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过日子的时候，哪怕我的眼光不好，哪怕我这段时间有点难受，但是生命的道路慢慢走，磨合以后怎么样，就会有婚姻的幸福。所以我还是劝弟兄姊妹，不要轻易的写休书，不要轻易的离婚。我也不像有些人讲说一定不可以离婚，那别人离婚了怎么办？神，我只能说不是说一定不可以离婚，而是说神的心意只是准我们写休书，但神的心意是希望我们一直接纳我们自己选择或者是我们已经进入婚姻关系里面这个婚姻，神许可那是次好的，我们一定要活在神所喜悦的神心意的里面，这才为好，不是吗？ OK， 好，这讲到这个休书的问题，在我心里面没有任何的难处，因为我读圣经没有不是把它读出教条，我读圣经呢是读出神的心意，跟读出我们人的肉体的软弱啊，是不是啊？这个，所以呢，我们需要拯救嘛，所以对我来讲。这边的问题可不可以，这边跟可不可以离婚这件事情，这个对我来讲不造成困扰，啊，神许可你自己选的嘛，是不是？但以后你要为你自己选择的负责。第二个在这边讲到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的，什么很有意思呢？新结婚的不能够让他出去打仗，也不能派他做任何的公事，要让他好好的有一年在家。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一年让他好好的在家，使他的妻子快活，而且怎么样呢？这一年好好在家，让以色列他家得以有后代。因为以色列人有后代这件事情，因为是要继承产业的，所以神非常的看重这件事情。意思就是说，意思就是我们是神所创造的，我们神创造我们，神知道我们的一切的一切。我的意思不是说神很人性，不是，我的意思就是神很爱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但今天我们人怎么样呢？我们人有的时候会有一种心态，就是只有我可以得，别人怎么样呢？我就剥夺你这样的一种的快乐，剥夺你这样的一种权利。有的时候人很可怕，你知道吗？好像只有我可以做，别人就不可以做。因为我做了知道他的好处，我就嫉妒还是怎么样，就不希望别人得到这样的好处。上帝说不可以，你不可以不顾到新婚的人他们的这个神在新婚的这个以色列家庭里面的心意。而我在这边讲，不是把它变成个教堂。现在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你刚刚结婚怎么样呢？给你几天婚假就差不多了，对不对？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不信主的外人。那我们今天能不能拿这样的一个规定去跟一个公司的老板，他是基督徒，你看圣经里面这样讲，结婚有一年你也不可以派我出公差，是不是这样？我们到底怎么样来看待？我们要看待的乃是我们自己要看重，神所看重的我们看重吗？神所看重的我们看重吗？其实神是很顾念我们的，但人不一定顾念我们。我们像大卫，他就很智慧，他说我宁愿落在耶和华手中更好。神啊，我做错了，你要怎么处罚我你就处罚我。因为大卫知道神不但有公义，神而且有慈爱。但是我们今天常常把我们自己交托在人的手中，结果怎么样呢？人只是为了他自己，不会像上帝一样这样为着我们啊。这是第二点我要跟大家交通。但今天我们活在这样一个世代的里面，其实神在我们心里面到底是一个真实的还是一个道理，有时候我们自己都搞不懂。而我们的头脑里面认定一种道理的时候，就把我们知道的有关于神的道理常常摆在一边。但是上帝假如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在我们的心里面就像一个很真真实实的人，我们不是一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有很真实的考虑。什么叫真实的考虑呢？我到底要选择这样，我还是要选择我的神？以色列人对上帝来讲是何等的宝贝，但是神对以色列来讲，他们是不是这样的宝贝呢？他们连有的时候想要遇见神的面，他们都不敢，都不要嘛，都要别人去代替，就要摩西去代替吗？有没有？所以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这是真真实实的，神把我们摆在心上。而我们呢，我们有没有像一件很真实的东西，像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非常真实的什么东西，把神这样真真实实的摆在我们的心中呢？这样我们才会有一个心智。因为上帝是真实的，所以我们愿意很真实的来面对我们的上帝。在选择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到底要选择听神的话，我们还是要选择坚持我们自己的意思？就算坚持我们自己的意思，也想想看，哎，我们的选择跟神的意思不一样的时候，带来的痛苦会不会带给我们悔改，成为我们能够真正的依靠我们的神呢？这边讲到生活里面的东西，他说不可拿人的权谋死，或是上谋死做当头，也不能拿人的这个什么什么这个跑进去人家的家里面，对不对？他借你你借他什么东西，你要拿一个东西来抵押，不能够拿他的外衣。为什么呢？这是他晚上要盖的，你不能拿他的馍，因为这个馍他是要磨东西来吃的，这是他的命。这 边我要讲到一个事，其实我们的神公义之外还加上他也是怜悯困苦人的，他为什么去跟人家借钱呢？因为他有困苦。虽然说人穷一定有原因，但是呢，你既然比他好，既然他是你的弟兄，我们不可以欺压弱小的。今天这个社会一天到晚鼓励大家要做公益事业，公益事业那是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是为自己，我比你好，我证明我比你厉害，你有缺乏管我什么事。但在圣经里面神说不可以，你跟你的弟兄不能这样，你要顾到你弟兄的这个软弱，你要顾到你弟兄的需要啊。这是什么？这是让我们有一个怜悯的心，生活里面我们能够怜悯别人，这是神所喜悦的。刚强的欺负软弱的，这是神所不喜悦的。刚强的人能够怜悯软弱的人，这是怎么？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在各方面的这个里面去思想神的心意的时候，不但在借钱这件事情上，在很多的事情上面，今天你看看，我们老是要把一个人说成，我们老是要把一个人搞成他是比我软弱，才会显出我们的刚强。不不不，我们显出我们的刚强是在我们能够怜悯软弱人的这件事情上面，才真正的显出我们的刚强。我们的刚强，我们的强壮，不是在欺负别人的时候显露出来。今天你看有多少的这个讲一讲话怎么样？你知道我的靠山是谁吗？你的靠山是谁？你只有羞辱你的靠山，你只有怎么样？你只有说你有很强的靠山，你有很强的这个资源，但是你却关心一个比你弱小的人，你去保护一个比你软弱的人，那怎么样说？哇，这个人他是这么的有背景的人，他居然这样的对待我，所以是你背景的人也不丢脸，而且有面子有光，而且真正是因你而能够得着荣耀。今天我们到底怎么样？我们来看看看，今天我们是怎么样？今天我们是以帮，今天我们是以我可以欺负软弱的来显明我的地位，显明我的刚强呢？还是我们以俯就卑微的像耶稣一样，来真真实实的显出我们是刚强的呢？这个很不一样。一个是这个不能欺负弱小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下面讲到说，你诱拐你的弟兄把他卖去为奴的话，你根本不可以出卖你的弟兄，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你的弟兄。今天我们常常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呢？因为我们看不惯什么人，对不对？当别人来问起来的时候，说这个人怎么样的时候，机会逮到了，把他说到一文不值，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好好去思想，我们能够出卖别人吗？有一次我们有同工大学的交通的时候，我为一个人说几句好话，突然有一个同工怎么说呢？王哥，你不知道他在背后一天到晚说你坏话，你还帮他说话。我说我不是帮人说话，他的优点还是优点嘛，是不是这样？他在背后说我，假如是我的缺点的话，你们听到了告诉我，我也可以改进嘛。但假如他们说我的是根本是他暗中中伤我的话，你们也可以对这样的人有点认识，事情这样不就结束了吗？你难道还要我一定在他的背后说他的坏，不能说他的好优点的吗？其实人生里面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事情，但是在这里我读到今天这段话，神的心意不可以来出卖拐卖弟兄。既然他是你的弟兄，你拐卖他，耶和华上帝很厉害的，要把那拐带人的必致死，意思就是要对付这样的事情，让它不再发生。那么再发生了怎么办呢？再发生了，这是上帝要对付他的事了。今天我们弟兄姊妹们怎么来对付这件事情？我们先对付自己。 我们对付自己都很难了，那我们怎么去对付别人呢？意思就是说，同样一件事情，我都没有办法按照神的心意做，我们一天的话坚持他一定要按照神的心意做，你觉得这样公平吗？啊，我们可以马虎一点，别人都不可以，这样公平吗？双重标准，这样好吗？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对付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出卖弟兄、拐卖弟兄的事情，在神的儿女当中不可避免，那怎么办呢？我们知道了，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有一种想要出卖弟兄的意念的时候，我们来制止他，我们自己都不能制止的时候，我们自己还常常在人背后去出卖出卖人家的时候，那你怎么样呢？有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主的怜悯。慢慢再读下来，我觉得今天这一段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生活当中，我相信不但是神的百姓，就是今天的神的儿女们，我们也常常会有这样的不好的神所不喜悦的心态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当中。还有一个长大麻风和人的羞耻，你不要遮盖，你只要听祭司跟利未人怎么说，你就照着怎么去做。今天我在泰国北部山上侍奉的时候，有一个人，真的，你天气再热，他也穿着长袖，到最后才发现怎么样呢？他是一个长大麻风的人。结果他们的家人没有办法了，你要一掩盖，对不对？等到全村人都知道了怎么办呢？你就家人也不能帮他掩盖，怎么办呢？他们家人就跑来找我说：“王老师，能不能想想办法？”那我知道清迈那边重建一个麻风病院，我就带他到那个麻风病院去。今天你把一件事情遮麻风，你遮盖了越久，是对你自己本身越有害。越早按照神界的祭司立位人告诉你该怎么行，你怎么行，怎么样，你就这个至少不会害到别人，也不会让你情况更恶化，不是这样吗？而这边讲到说，不要像米利安一样。什么叫像米利安？米利安，你只要悔改嘛，我就会医治你嘛。你不悔改怎么样呢？米利安可是亚伦的姐姐嘞，摩西的姐姐嘞。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有大麻风悔改。早让人知道早好。你看今天在教堂的里面，特别那些地位高的人，已经长大麻风了，还要掩盖，按照神的话去行，这才是真正解决的方法。 OK， 下面我要讲到的是因困苦缺乏的故宫，因为人的困苦贫穷，所以他就去帮人家打工。那么有能力的人怎么样呢？有能力雇他工怎么样？你不能够亏欠他的工资，你每天要给他，因为你今天不给他，他今天没得吃。我在山区里面，我就是这样。他就既然是一天一天的，你就一天天的给他。你不要跟他讲，我不会不给你发薪水了。他现在家里面米缸里面米都没有了，你说我不会欠你钱了。今天很多人就这样，你放心了，老师不会欠你钱了。老师不会欠你钱，那是你的诚实。但是你有爱心吗？他现在没有饭吃，你为什么不肯自己麻烦一点，这个发给他呢？你知道发一次薪水很麻烦的，又要造册，又要签名，又要按手印的，那很麻烦的，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到底是因为我的方便呢，还是按照人的需要发工资？你告诉我，你没有发过工资，你老是拿工资，总想早拿早好。发工资人怎么样？总想那个最好一年给一次就好，哪有那么多啰嗦？但是人家每天每天过日子的不是吗？这样的事情，今天在这个世代的里面有没有？这是一种心态的问题。他已经帮你做工了，你再麻烦，你也要把工资给他，至少要让他眼前的生活没有任何的这个缺乏嘛。 因为他困苦嘛，他才来帮你做工嘛。他怎么做了工，你不给他薪水？当然两个人讲好，我一个礼拜给你一次，十天给你一次，那另当别论。不然的话怎么样？像我们在村子里面，古时候在村子里面，人家是做一天帮一天工吃一天饭的时候，当然今天工作完了就把工资马上给了，你不能拖到明天嘛。那个意思是怎么样的？那个意思就是说，真的，我们不要亏待帮我们做工的人，也要设身处地的替他想。我们不能用我们的优势去欺压那些弱势的人。圣经里面真是有这样的一种神，真有这样一种心意，我们应该帮补缺乏的。后面更清楚了。怎么叫后面更清楚呢？打官司你不能屈望孤儿寡妇寄居的，因为他是弱势。你连做官的都不帮助他们，对不对？两兆到你面前的一方是孤儿寡妇，是寄居的，没有人脉，什么都没有，你就不按公义来判断他，来判定这件事情。你对得起神吗？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你对得起我们的神吗？你对得起你的神吗？今天很多人是以为自己做了官，就是我怎么决定就怎么决定，你这样的官做不久的。你既然做了官，就想到给你做官那个人，他是希望你怎么样来判断事，你按照给你做官，有权可以给你做官人的，或者给你权柄的那一个人的权柄，你尊不尊重？啊，天高皇帝远，我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是在京城里面的皇帝，他拿你没有办法。无所不在的上帝把权柄给了你，你可以这样做吗？在审判的事情上面，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屈望正直，也不可以拿寡妇的衣服当当头去给人家，因为你要纪念你自己也曾经这样被人家欺负过，你怎么还可以这样去欺负别人呢？最后的一点，不但不可以欺负弱势，而且还要留一点恩惠给那些弱势的人。割谷子不能割尽，采葡萄不能采尽，采这个打橄榄你不能把它统统打尽。既然打了不掉下来，那怎么样？这个就留在那边给这个寄居，在你们中间寄居的跟孤儿寡妇。你既然去这个稻子统统割了以后怎么样？你不能割尽地角，而且你在那个地方忘记收回去的，你也不可以再去拿。为什么呢？这好像是一点你既然忘记了，那证明说今天你看哈，肚子饿的小孩啊，把每一粒饭都吃干净，家里环境好的孩子啊，饭里面根本吃不来那么干净。你既然收了这么干净，证明说你是有丰富的，不是这样吗？我用很简单的逻辑来这样思想啊。那怎么样呢？那好，那你就不要再到田里去拿了，这一捆站在那里就给他留在那里，给比较贫穷的人，是不是啊？葡萄也是一样，你不要通通采完了，留一点给这些人。神的心意在那里，不是应不应该，那是我的，我高兴给人就给人，我不高兴给人我把它踩得光光的人。但是我们人的心意跟神的心意之间有差距的，神说你不要把它通通拿了干干净净，留一点给那些需要的人。我们从整章圣经里面有没有看到这一次神对于弱势的那一种的恩典，我们有吗？我们有这样的心态吗？我们活在人世间，这个社会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你有办法就把人家吃了死死的，是这样吗？神的心意是我们比人家强，我们要感受这是神的恩典，我们要懂得顾念那些弱势的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